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要说这一阵最热的话题啊，那肯定当属美国生擒马杜罗了，是吧？美国前后动用了一整个航母编队，150多架飞机，一整队的三角洲突击队，坐着特种作战直升机低空突入委内瑞拉啊，直杀马杜罗的藏身处，给马杜罗抓到了美军航母上。整个过程中美军除了几个轻伤之外无一人死亡啊，飞机也没遭受重大损失，是吧？可以说是教科书一般的突袭行动。有人就说了，不怪委内瑞拉军队技不如人啊，全怪美国不讲武德搞特种偷袭，所以这才让马大总统北受纽约。咱们抛开现代这些个国际法政治环境不谈啊，其实像马杜罗这样在古代就算有重兵重重保护，国军被人生擒俘虏的情况也是不少的。比如咱们中国历史上三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啊，一个是乐不思蜀的蜀后主刘禅，另一个是靖康之变啊，徽钦二帝被人掳走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明朝土木堡之变，英宗被瓦剌俘虏当了留学生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着，除了这仨例子以外，历史上还有哪些君主被人生擒俘虏的事儿？在中国古代，国君被人抓走当俘虏这种事儿最常见于春秋战国啊，这个咱们也好理解，是吧？毕竟那时候国家多，再加上打仗都需要国军亲临前线，那么上了前线会出现什么意外可就说不准了。像晋惠公就是其中这么一位啊。晋惠公是晋献公的儿子，名叫夷吾，但是被自己的后妈迫害，不得已流亡他国。等到晋献公死后，夷吾就找到了秦穆公啊，请求秦国帮他回国继位。作为交换，他当国君以后会把河西一带的土地送给秦国。秦穆公一听竟然还有这种好事儿，是吧？笑得鼻涕泡都冒出来了啊，于是派秦军护送夷吾回国，然后等到夷吾顺利回到晋国继位之后，就成了晋惠公。只不过夷吾这哥们儿呢，属于是那种完全不守信誉的那类人啊，他许下的承诺转头就当个屁给放了，黑不提白不提了。秦这边倒也没计较，毕竟当时秦晋交好，是吧？秦穆公还娶了晋惠公的姐姐穆姬当夫人。可结果呢，这个晋惠公变本加厉啊，晋国发生饥荒，就找秦国买粮熬过灾情。在那个时候买卖粮食可是国家大事啊，尤其是春秋时代两国争霸，是吧？我卖给你一分粮，我这抵抗灾荒的能力就欠了一分。但是秦穆公依然是给自己的小舅子面子啊，批准向晋国卖粮。结果到了第二年轮到秦国遭灾了，秦穆公找到晋惠公，想要晋国卖粮给秦国，但是被晋惠公一口拒绝了。这下子算是彻底惹恼了秦穆公啊！我帮你回国继位的时候你不守信，是吧？现在粮食这事儿你也不守信啊，那我可得好好教训一下你了。秦穆公以此为理由发兵攻晋啊，两国就此爆发了大战。晋惠公有个叫庆政的晋臣，之前就劝晋惠公卖给秦国粮食，惠公不听啊，如今秦军打过来了，晋惠公后知后觉，所以就导致晋军调度迟缓。生死关头，惠公找到庆政问他该咋办啊，结果庆政说了句气话，说这个问题是国君您招来的，是吧？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这下可惹火了晋惠公，是吧？本来晋惠公在决战的时候应该由庆政驾车，但是因为这事儿，惠公强烈要求换别人驾车，甚至连车都换了。结果在决战的时候，因为车是新换的，驾车的司机技术也不够熟练，整个车陷进泥里动弹不得。晋惠公还向离他不远的庆政求救，结果庆政抛下一句，你呀自作自受，便扬长而去，留下了惠公被秦军俘虏。秦穆公听说俘获了晋惠公，本来想直接杀了他几天，但是惠公的姐姐穆姬拼命的给自己这个傻弟弟求情啊，甚至穿着丧服在秦穆公面前一哭二闹三上吊，最后秦穆公实在是下不来台，是吧？于是只能就此算了，然后在秦国国内和晋惠公定下了盟约啊，确定了这小子以后不会再违背誓言，于是给了他一个教训，便放他回国了。像晋惠公这种被俘之后自己连个伤都没负，国家也没出问题的，属于是极为少见的情况。在春秋各个诸侯国还多少讲一点礼法 啊，可是等到战国的时候，礼崩乐坏，国与国之间那真是什么损招都敢用，像是这个楚怀王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。当时楚国被秦国入侵，楚怀王被张仪骗了，觉得议和能让秦退兵，所以他不顾大臣的反对，亲自前去和秦国议和，结果被秦反手扣为了人质，要求他割地。楚怀王骨头也硬，是吧？坚持不签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，然后秦就一直扣着不放人啊。结果楚怀王就这么在秦国被关了3年，最后客死他乡。等到秦完成了大一统之后，中原王朝的皇帝不再屈尊亲自出使他国啊，御驾亲征的更是稀少。所以说，要想生擒一国之君，基本都是要给人灭了才有可能的。像是这个蜀后主刘禅、吴末帝孙皓，是吧？都是因为被灭国，所以成了魏晋的俘虏。只不过呢，这俩人当俘虏的心态差的可是有点多啊。像是刘禅这个，咱们都知道，他在司马昭面前来了一套“此间乐不思蜀”。其实说实话，咱们后人老拿这个讽刺刘禅，是吧？明里暗里说人家没心没肺，可是咱们换句话讲，他当时都成了魏国俘虏了，不表现出这个态度的话，就照司马昭那个样子，怎么可能会容得了他，是吧？像另外一个孙皓，他就是顶着来，对吧？当时晋武帝司马炎第一次见孙皓的时候，指着最末席的位置说：“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。”意思就是我这末席位置一直给你留着，就等着你被俘虏了来坐。虽说孙皓已经成了俘虏，但人在气势上也不输，上来就顶了司马炎一句：“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。”意思就是说我在南方也有一样的位置等着抓你来坐。结果呢，同样是当俘虏，刘禅一直活到了64岁，最后以安乐县公的身份寿终正寝，而孙皓仅仅活到42岁就死得不明不白，是吧？有不少说法说孙皓的死还是因为他说话太冲，惹怒了司马炎。然而就算是司马炎可能都想不到，就在孙皓死后30年不到，他司马炎的儿子也会沦为人家的阶下囚。咱们说的这位呢，就是他的25子啊，晋怀帝司马炽。在八王之乱里入主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，为了强化自己的话语权啊，决定毒死晋惠帝，另立一个皇帝。为此他挑了看起来胸无大志、为人低调的司马炽啊，就这么着，司马炽成了司马越手下的傀儡。而就在八王之乱中，匈奴等胡人势力逐渐进入中原，并且日益壮大，其中尤其以刘渊为首的这支匈奴为代表。公元304年，刘渊带着族人正式建国，取国号为汉啊，史称后汉。眼瞅着后汉的威胁越来越大，晋的内乱依然没歇着，是吧？反而越闹越大。晋怀帝为了夺回权力，发密诏讨伐司马越，结果还没等人到，司马越就先病死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后汉大将军石勒正好率军进攻西晋啊，结果司马越的旧部在后汉军队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，被尽数全歼。西晋的军事力量到此几乎全部损失殆尽啊，就连守卫洛阳的军队也跑得七七八八。公元311年，刘渊之子汉昭武帝刘聪带兵攻入洛阳啊，晋怀帝在逃往长安的途中与皇后一起被俘，太子被杀啊，史称永嘉之乱。被俘虏的晋怀帝被送到了平阳。一开始刘聪对晋怀帝还算是以礼相待，他曾经问过怀帝这么一个问题：爱卿家骨肉相残，怎么到了如此地步，是吧？结果怀帝一副委屈的回答：这不是人力所为，乃是天意使然，大汉应天意承继天下大统，所以我们司马家为陛下而自相残杀。更何况如果臣能好好的承继武帝的基业，全家和睦相处，陛下又怎么能得到江山？这属于是里子面子都顾上了，是吧？既给刘聪面子，又不至于让自己太过丢脸。刘聪呢也非常欣赏怀帝的才华，于是就一直把他留在身边，甚至把自己的妃子送给怀帝。结果在一次宴会上，怀帝作为刘聪的进士给赴宴的宾客倒酒啊，来的人里呢有西晋旧臣啊，一看曾经的皇上如今已经沦落到给人倒酒的地步，在宴会上嚎啕大哭。他这一哭给怀帝的命哭没了 啊，刘聪一看，怎么还有西晋老臣为你哭呢？是吧？这可不行，这要是有个万一，岂不就成了别人反我的借口？刘聪因此对怀帝起了杀心，没过多久就用毒酒把怀帝给弄死了。晋怀帝的死讯传到了长安，当时司马家在北方，数得上的只剩下留在长安的司马邺一支了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司马邺赶鸭子上架啊，公元313年在长安登基为帝，也就是晋闵帝。但是咱们想，这西晋朝廷在北方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力，是吧？就算还有个长安又能如何呢？面对后汉大军，西晋在北方留下的这点实力根本无力抵抗，所以距离他登基不过三年，也就是公元316年，长安被攻破，闵帝也步了他叔叔的后尘，成了后汉的阶下囚。有怀帝的事儿在先，刘聪对闵帝的态度非常恶劣啊！有一回他出行的时候，特地下令要闵帝代行车骑将军的职务啊，穿着戎服，手执戟矛，在队伍跟前开路，其实就是故意让闵帝出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，是吧？就连刘聪上厕所都不忘使唤闵帝，让他拿马桶盖。他这么恶心闵帝，那些投降的西晋臣子自然也是看不下去，对吧？甚至有人抱着闵帝的腿大哭。最后刘聪对这种事儿毫不容忍啊，直接杀了闵帝。西晋总共就四个皇帝，最后这俩皇帝就这么成了人后汉的俘虏啊，都被刘聪使唤完就给杀了。相较西晋的这俩倒霉皇帝啊，靖康之变里被金人俘虏的徽钦二帝啊，还有土木堡之变里被瓦剌抓到的明英宗，他们这三个俘虏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，是吧？起码最后都能保住性命，没死于他人之手。而在古代西方国家，也有一国之君被敌方俘虏的情况发生啊，但同样是当阶下囚，人那个风格跟中国大不一样啊。其中最夸张的一个当属法王约翰二世。说起来啊，这哥们儿摊上了法国历史上一个最差的年景，是吧？又是英法百年战争，又是黑死病，再加上国内还爆发了扎克雷农民起义，可谓是天灾人祸一锅烩，是吧？公元1355年，一度因为黑死病停战的英法百年战争再度开打啊！第二年，英王的长子威尔士亲王爱德华，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黑太子爱德华，率军入侵法国，约翰二世带兵迎击啊！最开始他手上拥有的兵力是英军的两到三倍，但是他曾经在诺曼底败于英国人手下，这次急于报这一箭之仇，所以抛下了大量步兵，以便加速追上英军。最后10000多法军在普瓦捷对阵6000英军啊！尽管法军依然保有数量优势，但是在此之前，法军曾经在克雷西之战里领教过英国长弓手的威力。长弓虽然射不透骑士的盔甲，但是却对马的杀伤力巨大，是吧？不少骑士都是在进攻途中坠马，从而丧失了战斗力啊！那也是第一场英国长弓大胜法国重骑兵的战斗。为了避免重蹈之前的覆辙，约翰二世特意下令让骑兵下马啊，编组成重步兵进攻。但是法军此前也没尝试过这样的进攻模式，是吧？重步兵顶着箭雨进攻的速度很慢啊，而且甲胄再管用也奈何不了对面玩命的用箭招呼。最终法军的第一轮进攻受挫啊，而前锋的步兵在后退的途中又和后方顶上来的步兵撞到了一起，一时间阵脚大乱。爱德华也没放过这个机会啊，投入全军从两翼进攻法军。最后的结果就是黑太子这边拢共40多人战死，法军这边2500人战死，3000人成了俘虏啊，这其中就包括法王约翰二世。但是相较于中国的这几位啊，约翰二世当阶下囚的日子可谓是相当安闲，是吧？黑太子爱德华对其以礼相待，最后给他安置在了伦敦塔中。尽管作为囚徒不能随意外出行动，但是英国王室还是给了约翰二世相当优渥的待遇啊，不仅给他买马买宠物，甚至给他专门配置了一支宫廷乐队。要知道当时的法国为了凑约翰二世的赎金，已经举国上下鸡飞狗跳了，这当事人却还在伦敦塔里享清福，吃着火锅唱着歌。经过谈判，法国和英国达成协定，先放约翰二世回法国，赎金呢则是分期支付啊。在这期间，由约翰二世的儿子安茹路易作为人质留在伦敦。 1360年6月，约翰二世结束了他接近四年的滋润生活，离开伦敦塔返回法国。英格兰王后菲利帕还给约翰二世搞了个盛大的欢送仪式。结果刚过去三年，1363年7月，顶替约翰二世作为人质的路易就从伦敦逃回了法国。知道这件事儿之后，最先发火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爹约翰二世本人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儿子干出这种事儿，对自己的名誉是个极大的损害，是吧？他这个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了。为此，他以良心和荣誉为名义，主动回到英格兰接受监禁。当然了，咱们合理怀疑一下啊，当时的法国因为战败，再加上凑赎金的财政负担，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。所以对于约翰二世来说，比起管理这个烂摊子，可能还不如在英国当个清闲体面的囚犯来得舒服，是吧？最终约翰二世在1364年回到了英国，但是不幸在路上染了病，到伦敦没几个月就在伦敦萨伏伊宫病死了。同样是冷兵器时代，日本就很少出现领导人被生擒的情况，是吧？咱们都知道，日本自中世纪以来都是武士掌握大权，而日本武士里的一大观念就是把被敌人生擒啊，看作是一种巨大的侮辱，所以大部分武将在被生擒前都会选择切腹自尽，起码死得体面点。很多家臣和死忠的护卫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殊死一搏啊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给主公切腹自尽争取时间。比如在本能寺之变里啊，在明智光秀一把火烧了本能寺以后，这个织田信长的长子织田信忠觉得逃跑无望啊，跑到二条御所龙城抵抗叛军，但是最后寡不敌众，家臣奋力抵抗，给织田信忠争取了最后的两个多小时，让信忠得以切腹自尽。他的首级呢也是被这个进士藏了起来啊，没有落到明智叛军的手里。等到人类进入热兵器时代以后，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，各种远距离通信手段被发明啊，一国领导人再也不用亲临前线指挥军队了，即便是去前线也是跟泽连斯基一样啊，去鼓舞一下士气，是吧？不用自己留在那儿。所以相对来说啊，在战争中俘获一国领导人的机会自然就少了许多。当然了，咱们也不是说没有，只是说在今天你要想在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，那是难上加难，是吧？非常考验这支军队的特战水平。像是美国就不止一次的抓到过其他国家的领导人，这个伊拉克总统萨达姆、巴拿马总统诺列加，是吧？都是被美军生擒啊。现在又加了一个马杜罗，咱们看马杜罗被抓之后的待遇，其实更多的还是一种炫耀和羞辱啊。比如在纽约押送他的时候，囚车特意把门敞开，像是秀战利品一样，向全世界展示马杜罗接下球的模样。从这儿咱们就能看出来，川普嘴上喊的缉毒并非他的真意，是吧？他只是需要把抓马杜罗的这项功劳戴在头上，好给自己树立一个英明领袖的样子，以此拉到支持率。但问题是，您给马杜罗抓了，这就是个开头，对吧？马杜罗这么一被抓，大概率会造成委内瑞拉的权力混乱，反对派冒头，就有的高层内斗，对吧？那么怎么处理好后续的这些个事儿，才是真见水平的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报名游学，谢谢大家啊。